道光皇帝明明对琦善是十分不满，通过这件事儿，不管对汉官还是对满族的官员，他都不相信了。他想起谁来了？他有个亲侄子，名字叫义山。心说义山要去了，我比较放心。他是皇室，又是我的侄儿。听说义山这个人能文善武，兵书战策无一不精，哎，这人可以。越想越对，马上的传旨，来选义山觐见。遵旨。时间不大，这位皇侄义山从外边进来了，趴在地下给道光磕头：“奴才参见皇上。”抬起头来，是义山一抬头，哎，这家伙长得还不错，身高在1米8以上，腚大腰圆，五大三粗，这么家伙。由于平日营养丰富，脑门子倍儿亮，鼻子头闪光，长得还行。道光看着他，义山，我命你身为靖逆将军，即日起身赶奔广州，接替琦善的职务。对于英国人的事情，我交给你全权处理，希望你莫负朕意，你懂吗？哎，多谢皇上，奴才一定为国尽忠，替皇上效劳。好吧，你现在就准备宅日启程，不得有误。遵旨。义山退下去，心说话行啊，我这叔叔让我当了靖逆将军，到广州，哎呦，这可是美差事，就这一趟啊，我就发了大财了。我，您说这种人能办好事吗？没等到广州，先想发财，真是财迷心窍。义山回到府里准备启程，这个消息就震动京城附近，人们都知道皇上生气，对原来的两广总督琦善不满，又派了靖逆将军义山去查办，对英国人夜已宣战。靖逆将军那是武官呢，听说皇上赋予他的权力可以先斩后奏，一之令不但调动广东的水师，同时两湖两江各地六省的兵权都抄在他手里头，这官大透了，这权力也大透了。可人们议论纷纷，不知道义山到了广州后果究竟如何，暂且不提。话分两头，单表英军总司令乔治商务监督义律，这几个侵略头目可不傻呀，人家擦亮了眼睛就观察着满清政府的一举一动，道光皇帝那发个屁他们很快就能知道。他们一听，什么？道光皇上把琦善深刺了一顿，又派了个靖逆将军义山，不但到广州来查办，听那个意思，对英要宣战。以前提的六项要求完全作废了，香港也得不到手了，军费也得不到赔偿了，这怎么办？他们经过紧急会议之后，按照义律提出的办法，先发制人。没等你义山到广州，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占领。 会议结束之后，乔治一声令下，调集所有的英国海军，兵力超过8000人以上，重炮足有800门呢。由打大角和沙角炮台开始进军，是猛攻虎门。如果再把虎门拿下来，就等于把广州的大门全摘掉了，广州城指日可破呀！人家英国人全明白，在这一天的黎明，集中所有的炮火，跟天崩地裂一般，就打开了。虎门这块的主将是谁呢？就是著名的英雄水师提督关天培。对于这个人，咱不止一次说过的。关天培是江苏省山阴人，也就是现在淮安县的人。听说他自幼家里头很贫苦，但是关天培这人刻苦用功，没事耍大刀骑快马，对于武艺十分的精通。23岁那一年就中了武举人，后来经过人的保荐，当了江南大营的提督。关天培呀，对事情是刻苦钻研，兢兢业业，对任何事情都是一丝不苟。后来经过人的保举，又提升为广东水师提督。因为这个广州在地理位置相当重要，广东的水师是守卫南大门的，没有个得力的官长怎么能行呢？关天培奉调到了这儿，可他来了之后怎么一视察呀，哎呀，这心挺难过。原来听说这广东水师怎么样的了不起，等自己接手一看呢，什么也不是。首先来说，在珠江口外有很多有利的地方，修了不少的炮台，像虎门炮台呀、大角、沙角、横挡南山呢，一共有10座炮台。关天培一看都年久失修，有名无实，使用的那炮还是清朝康熙年间、乾隆年间的2000斤炮、3000斤铜炮，说这种炮已经过时了，没有什么威力，一旦打起仗来，这炮发挥不了威力。后来关天培苦心经营啊，把这10座炮台重新花钱修复的。咱就拿南山炮台来说，这个地方炮台建到山顶上，本来那炮的威力就不大，再建到山顶上发挥不了力量，他就在南山炮台脚下修了镇远炮台，另外捐钱铸了6000斤大炮。这6000斤的炮威力是比较大的。后来又花钱从外国购进了8000斤火炮，那更比较新式的，把这10座炮台修的是铜帮铁底。关天培呢，对水师的工作也认真的抓，他原来发现的水师都是老弱病残，光在这挂个名字干不了事儿。像这种海军能打仗吗？关天培把军队进行了整编，老弱病残叫他们淘汰，又补充了一批新兵，每日领着他们在伶仃洋的海面上操练。当官的一认真，当兵的自然不敢懒惰了，要不怎么叫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？看来当官的是非常主要的。经过几年的苦心没白费，现在广东水师 那也是驰名中外啊，把战船也增添了，大号的兵舰也买好了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正赶上林则徐查办广东，接替两广总督的职务。关田培一看林则徐来了，真好像旱苗遇见春雨，心花怒放，所以他协助林则徐在广州进谏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除了林则徐之外，关天培不愧是第二个民族英雄。但是说到现在，关天培的年纪不小了，两鬓皆白，62岁。在前些天，皇上派琦善来接替两广总督的职务，将林则徐撤职查办。对于这件事情，关天培真好比五雷轰顶啊，老头子心如刀绞，暗自埋怨皇上糊涂，恨琦善这些人卖国，但是自己无非是一个提督，空有其心无有其力，也扭转不了乾坤。现在关天培率领450名军兵镇守虎门炮台，他跟齐沙合不来。反正关天培想好了，虽然我的兵力有限，只要有我三寸气在，绝不许英夷任意猖狂。这一天关天培也就是刚起来，在营房的前头误了一趟箭。正在这时候，突然有人向他报告说，可了不得了，英国兵船漫江而来，现在是攻打咱们虎门炮台。话音未落，就听见那个炮咚哒哒哒哒哒哒，英国人800门大炮同时开发，简直把虎门打的是一片火海一样。关天培转身回到营房里头，吩咐一声紧急集合，率领450名军兵跳到战壕。关天培把腰刀带好了，把袖面一挽，老头子到了前沿阵地是亲自指挥。由于关天培指挥得当，往这前沿阵地并排就是30门8000斤的大炮，原来他就提防在这手，特别是沙角炮台、大角炮台的失守，老头十分痛心。他准知的英国人绝不能善罢甘休，让军兵是日夜巡逻，这就叫有备无患。敌人开炮，我们也开炮，要以牙还牙。在关天培的指挥下，这炮打的也准，威力也大，连发数炮就击沉英军战船3只，打退了英国人第一次进攻。关天培在阵地上是振臂高呼啊，弟兄们，现在是我们报国报军的时候来了，只要人在，炮台就在，任何人不准离开炮台一步。当兵的弟兄们平日对关天培十分敬仰，拿他当自己的老人一样，关天培的威信非常高。他一看当官的身先士卒，当兵的自然这劲儿就上来了。军门大人放心，我等愿随大人左右，事于英夷绝不善罢甘休，人在炮台上，绝不丢失一寸国土。关天培心里头高兴，吃饭的时候在阵地吃，睡觉的时候在这休息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一连劲儿就打退英国人七次进攻，这是在中英鸦片战争以来最激烈的一个场面。但见满天的烟雾，遍地的灰尘，海水沸腾，大地震动， 那乔治和义律也红了眼了，但见自己的军兵死伤无数，船只一艘挨着一艘全沉没了，把乔治气的脑筋蹦起多高了，跟发了疯了一样。无论如何，在25这一天要把虎纹炮台拿下，英军也卖了命，打退了一次进攻，又进了一次，双方多次发生肉搏战。越是在这紧急的关头，关天培越是显得勇敢，老头子俨然飘摆，舞动场中的钢刀，率领军兵往前进攻啊！哪里危险又有他的声音，当官的是兵的胆，兵是当官的威啊！官兵上下精诚团结，这玩意可了不得，最后又把英国人给击退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一口气就打出英国人19次进攻，使英军伤亡惨重。可是关天培的人呢，也损伤了不少啊。本来数目就不多，400多人，经过一天的激战，在傍晚的时候一点名，身边只剩下150余人，而且多数都是受伤。手下有人向他建议：“郡门大人，不行了，赶紧撤。”“嗯，往哪撤？”“这敌人太多了，我们孤立无援，现在就是100多人，怎么能守得住？”“废话，方才怎么说的？人在，炮台在，只要我关天培不死，英国人就休想占据虎门。”大伙一看军门大人太坚决，最后有人建议，是不派人闯重围，到总督府前去搬兵去。关天培答应了，马上写了封信，命手下的亲兵驾了一只快艇，从虎门赶奔广州。咱们单说齐善，这家伙前些日子给皇上上了个奏折，满以为自己定的穿鼻羊条约能立个大功，皇上指定能奖赏他，认为他办理事情有方。没想到圣旨下来，他傻眼了，道光皇帝把他痛骂了一顿，说得很清楚，赔钱的事儿一分也不给，土地一寸也不许，6项条约一项也不答应。齐善当时就傻眼了，心说话，皇上这是怎么了？你要这么强硬，难道你敢跟英国人开仗吗？哎，他在总督府里的气得暴跳如雷，紧跟着又接着皇上的圣旨，圣旨上说的明白，夜已派第三身为禁密将军，挂上将军印，不久到广州接替他的职务，叫他听候处理。这齐善更生气了，把圣旨扔在地下，把茶碗也摔了，他在总督府是大发雷霆啊，心里说话，什么我办理不善，难道我赶不上林则徐吗？哎，有能力你来呀，你就会做到北京指手画脚，你倒有能力来呀。我齐善不行，义山就比我强嘛，我看着他的纯粹是一群混蛋呀，包括把皇上也骂了，手下的人吓得认为他得了神经病了，都躲出多远去。虽然是2月的时候，都署还挺冷，但是齐善脑筋蹦起多高来，满头都是大汗。他正在屋里头发野呢，不顺心的事又到了。谁呀？就是水师提督关天培向他告急，把告急的书信有人递给他。齐善打开一看，
急。告什么急？我自己都顾不过来我自己。
关天培就想着自己不含糊，我不让打不让打，他非逞能。
打呀，你们倒打呀。
哦，这是向我求援了。
我向谁求援去？
告诉他一兵一卒都没有。再告诉他虎门炮台不许给我失手，要丢了我围查试问。
下去。
底下有几个师爷过来，东堂关将军实在是危急啊，现在身边只剩下100多人了，怎么能守得住呢？望求中堂大人高抬贵手，还是派一支精兵前去援助。
废话，哪来的精兵？你没看见吗？皇上说我办理不善，我还派什么兵？不管，
任管什么人哀求，齐善是一兵不发。这个黑心狼啊，就是这么狠呐、啊！你看，在外国人面前摇尾乞怜，在自己人面前是专横跋扈。求援的当兵的等了半天，一看总督大人不肯派救兵，马上回去禀报关天培。关天培啊，以前认为这齐善这人不是东西，但是没想到他做事不就这么狠呢。老头子一看援兵不来，一切都失望，自有依靠自己的人了。他把剩下的几十名官兵叫到自己的眼前，向大家宣誓，我们同心协力要在此抵抗。话音刚落，就听见那个炮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啪啪啪啪啪。报告军门大人，英仪又开始进攻了。打！关天培亲自上火药，亲自开炮，又杀伤了大量的侵略军。最后真是孤掌难鸣啊，这么点人有多大的力量也不行了。终因众寡悬殊，虎门炮台最后还是实现了。关天培身受十几处重伤，老头子不愿做俘虏，把掌中的腰刀一横，是横刀自杀。